大家好嘛 ，OK 好，好，好，我哋今日又接续上一次嘅话题《查经》。从上一个礼拜开始咧，《创世纪》嘅题目啊变得越嚟越重要。从冇想象过，《创世纪》原来包含咗咁多涉及全圣经咁重要嘅道理，尤其是关于造物主亚伯嘅拯救计划。他怎样打算做一个新天新地新创造这个工程。我想用几句说话跟大家温习一下上一星期我们学到的。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七和第八章被学到重新的开始不等同新创造的。重新开始只不过是按了一个 reset 的按钮。旧的一切仍然在翻到的。一个人如果是重新开始的呢，只不过是尝试改变自己，不算是一个新创造。新创造呢是以前没有的东西亚维创造出来。新创造是亚维做物主的工作来的，不是人为的努力啊改善自己。所以重新开始和新创造呢是两回事来的。我们又学到人类是没有办法从根本去改变自己的。人是需要重生，人是需要成为亚伯创造的新人类。在亚伯的创造新人类的工程里头，重生是一个起点，但个目标是完全。这个目标是需要一生被亚伯去更新才能够达得到的。这三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上星期学的那课的重点。当然上星期我们都要学到我们熟悉的人类，这个旧的人类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对比旧的人类，亚伯要创造的新人类的特征是什么呢？这个重点都是上星期我们学到的。今天呢我们就去集中去学重生。人需要重生，否则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加入亚伯神的拯救的计划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去集中去学习重生。开始的时间呢，我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个问题，重生到底是福还是很苦的呢？重生是苦呢还是苦的呢？重生到底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不好的呢？用换一句话来讲呢，做神的儿女是福呢还是苦呢？这样问的时候呢，有人会觉得这么明显的问题你都问的呢，有哪个人会敢答话做神的儿女是不好的呢？当然是好啦，不用问的。其实是要问的。我们当中呢都不少人都会听过甚至想过或者心里面有这个印象的，就是做基督徒呢就是说信这本圣经啊很苦的，很苦的，很多不好东西的。做基督徒之前呢就很开心的，很多东西享受的。做基督徒之后呢很多约束的，又多病啦，又不顺利啦，一生都很辛苦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有过这种的想法呢？如果你本来自己没有这种想法的呢，但你却是有这种印象的呢，可能你从别人的身上或者从别人的口中你得到过这种的印象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我们今天一开始之前我就想将这个问题放在你们的脑里头。我想你们面对这个问题，今天结束之前呢，我们希望得到个答案。大家不要忘记，创世纪发展到第三章呢，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蛇。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天父，亚伯他良善的心肠呢，一经这个叫做蛇的魔鬼出现之后呢，就令到我们人类的祖先 的心裏面呢開始去想神呢是想得比較負面的，他安排這麼多事呢都是整我們的啫，玩我們的啫，多餘的，他的動機呢不是他所說那麼好的。所以今天開始的這個問題呢，作為我們學創世紀的大家要留意，在一切當中呢有一個人物叫做惡者，要當心不要被他欺騙。開場白之後呢，我們進入今天我們的學習的重點了。一個人怎樣可以重生呢？重生到底是一回什麼事來的呢？是我們今天課的重點。我們還記得學創世紀學到第六、七、八三章的時候呢，第六章出現了挪亞，以及他按住 Yahweh 的吩咐做一隻大方舟的記載。第七章呢就記載了好像 Yahweh 所警告一樣呢，這個地球上發生了一次的大洪水，就將到一切地球上萬物的生靈都浸死了，包括人類，除了一家八口。第八章呢就講到洪水退後呢，萬物有過一次的新開始的機會。什麼叫做重生這個這麼重要的問題呢？其實在創世紀的第七章已經預留了復筆的了，已經暗示了重生的基本意思，或者重生的要訣是什麼。那大家有沒有人可以聯想得到，如果從創世紀第七章講到因為洪水萬物都被浸死這個角度來講，到底怎樣人才可以重生呢？從創世紀第七章十七至到廿三節，大家找不找到一個線索的？如果大家需要的可以回到創世紀第七章十七至到廿三節。一個人怎樣可以重生呢？假如創世紀第七章這段的說話是隱藏了一個暗示、一個線索的話，那個線索是什麼呢？這個問題會不會太艱難呢？我們看到第七章這個地方就是洪水發生的結果，在第八章呢就是上兩個星期我們學的經文呢，在第八章的十五至到十九節呢，我們看到就洪水退卻之後萬物都重生了，全世界都有一個新開始的機會。那在這個新開始就是萬物重生之前呢，有啲咩嘅條件呢？有啲咩嘅前提呢？我哋從第七章十七節至到廿三節見唔見到呢？阿超見唔見到？
方舟裏邊。
嗯哼，係乜嘢？
剩翻即係只係挪亞同埋。其他帶了入方舟裡面的那些才可以。
如果一個人要重生的話，他必須要進方舟，不要停留在方舟外面在那裡觀望啊，在那裡考慮啊，或者在那裡嘲笑別人起方舟，要進方舟是一個重生的前提，是一個條件。阿超講得到啱的喎，大家還記得方舟是象徵著什麼？救恩的計劃，就是Yahweh所設計的救人類的免滅亡的他的大計劃，所以要參加這個計劃，這個就是重生的前提和條件。除了這個角度之外，我還見到另外一個的重生前一個條件，那個條件是什麼呢？有沒有人見到啊？
挪亞要聽從神的吩咐，要他做方舟。
做方舟、yeah?这个角度跟刚才那个是很接近的，应该说是 同一個答案，但我所指的是另外一點，在第七章十七至到廿三節可以見到的，是一個人重生前必須要具備的條件，是重生的前提來的。是什麼呢？
跟神的意思不要跟自己的意思，
要跟神的意思不要跟人的意思，这个就是刚刚上星期学的一个要点来的，就是明白了全人类旧人类犯罪做错的根源，就是自己任性，凡事都跟自己的意思去做人。明白这点的时候呢，如果要重生的话，一个人必须要放弃这件事而去跟从亚非 的意思，一切都跟他的意思。咁樣講法係啱嘅，只不過係喺第七章十七至廿三節裏邊咧，表達出嚟嘅言語嘅方式就唔係咁講。喺一段嘅一個嘅關鍵嘅詞係乜嘢？嗯，有人睇到嘛？
一個字啊？
係一個字啊，一兩個字啊？嗯，睇唔到。
生靈都死了。
冇錯啦，生靈都死了，廿二節，嗯。21節話所有的人都死了，22節就話咧，凡鼻孔裏邊有啖氣嘅生靈都死了。依、这個就係萬物重生之前一個重要嘅條件啦。所以我哋喺度學到喺創世紀位到重生嘅道理咧，埋下咗伏筆。一早在創世紀就向我們讀者暗示呢，人類要重生呢必須要先死。準確點來說，舊的東西死了，新的東西才可以開始。舊人類的東西不被滅，亞維的新的創造就不可能開始了。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七章为读者埋下的伏笔，向我们说明重生是一回什么事，并且重生发生之前有什么条件的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过，在新闻里头早得几年前，间不中几年里面就会有一次，或者每年都有一次至几次有山林大火发生在这个地球上面的。最明顯的山林大火呢，經常聽見有山林大火發生的地方呢，是世界上兩個國家，一個是美國的加州，一個是澳洲澳大利亞的。曾經有段時間幾乎每年都發生山林大火的，甚至有時 一年有一兩次的、大火之後呢，哇，個山林冒出的煙，本來美麗的綠色的山林呢，有一大塊呢是燒焦了的。我們不懂這些地球地理常識的你和我呢，就覺得這個是一個的不好的新聞咯。如果你愛大自然的話，但你缺乏地球的認識的話呢，你就會為到這個 森林惋惜咯。但專家就不是這樣看的，他們每一次都會撲滅山林大火，但他們不會過分擔心的。撲滅是需要撲滅，以免得一大火波及民居。他們不擔心發生大火的原因，有沒有人知道？
因為燒了之後那個肺鍋嘛，那個會更肥，對以後的那個更好，生活一點。
在造物主的智慧和設計底下，表面看上來是災禍的山林大火，其實都是為到神去效力，令到他所愛的地球人類萬物得益處的。原來燒焦了的山林都變成碳，碳是很高營養的肥料來的。所以做農民的人雖然不是很環保，你收割了完之後，特別那些五谷、米、稻田、或者小米、小麥、省功夫的那麼多，你割了這些禾秆之後放在田裡，不要收了那麼多功夫，把火燒了它，不要丟了那些渣的碳，留在那裡讓它落雨落雪，一個冬天之後吸收那些肥料，到春天再撒種的時候施一施肥，砰砰聲再生的了，再重生的， 況且咧，燒山林大火咧係燒個樹幹、樹葉啲花卉嘅啫，根啊幾時有被消滅啊？生命在根裏頭，生命在根裏頭被保存，留咗種，土壤又肥沃。山林大火到底是禍定是福呢？真的很難說、這些是一些我們不懂得常識的人需要明白的創造主的智慧、這個就是我今天第一學的東西。從上世紀我們看到怎樣才能夠重生呢？是舊的東西必須要先死，即是舊人類的缺點、舊人類的劣根性先要毀滅，新的才可以開始。不是講緊一些表面的改善什麼行為的功夫，也不是講緊一些局部改良這方面的行為，改善那方面的態度，或者我做多一些這麼多事為神為教會，或者我放棄多兩三樣的習慣，那都不夠的。表面的改善，局部的放棄，不等於是舊的人是死了，是必須要內心好根本的死，然之後個人先可以重生嘅。呢個第一點，我哋今日學到嘅。將我哋而家翻到去新約聖經嘅部分，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四至到十五節。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四至到十五節。
後面就馬上就打了。
原來基督的愛極為我們，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都死了。
他替眾人死了，為的是要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著，卻為那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。
這兩節的聖經提了死了這個字有幾次，第一次出現在十四節的第二句，一個人即是指上文的耶穌基督，既然替全人類死了，眾人就都死了。同一句說話出現了死字兩次，見到嗎？第一次是知道耶穌替眾人死了，這是出於祂對人類祂的兄弟姊妹的愛心，眾人就都死了，就是那些選擇去入方舟加入亞維的拯救計劃的人呢，就都死了，兩次死了。第三次呢，就是第十五節的第一句了，並且他就是耶穌替眾人死，總共三次了。所以呢，依句聖經呢是絕對講緊關於重生的道理的，並且呢強調緊重生之前呢，舊人必須要死罪。只不過依句聖經的特點就是在創世紀沒提，而依度有強調，就是呢耶穌基督這個人物是耶穌基督對全人類的愛心，他的博愛的精神，他愛他人類兄弟姊妹去到的地步呢，他要為全人類犧牲他的寶貴的命。基督的愛推動我們，鼓勵我們，因為我們明白到呢，他一個人為全人類死了，我們入方舟的人就都死了。即是說這班人重生之前呢，他們選擇首先向這個舊人類的劣根性死去。還有第四次提到死的呢，只不過就不用死的字，就是第十五節的第二、第三句了。耶穌基督為人類死呢，有一個目的的，目的是叫那些活著的人，即是重生後的人呢，以後都不要再為自己活了，不要再為自己活了，自私自利自大自我作主的了，以後都不要再為自己活了，而是為這位這麼愛我們的，為我們犧牲性命的耶穌，為祂生活。哇，這句聖經是爆炸性的，創世紀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章都沒有這樣說的。 創世記第六章只是說呢，有一個完美的人叫挪亞，他竟然信任亞維到的地步，亞維吩咐什麼他都照做，那都是很完美的了。但這兩節聖經說呢，耶穌基督的榜樣，他的完美的地步啊，比起挪亞還更高。一個真正想重生的人，向自己的舊人的我死了之後呢，以後都不再為自己生活的了。為誰？我們以為他下一句就說為亞維天父生活了，跟今後呢為耶穌，一生為耶穌而生活了，我跟你了。哇，聖經將耶穌的地位擺到高度呢，僅僅次於亞維神，是重生的人下半生都要為他生活的那個對象。哇，正如上星期我們看到，在亞維的拯救計劃裡頭，我們的主耶穌他是首領來的。請大家回去羅馬書第六章，是羅馬書第六章第五節。從第三節看到，這裡講緊一個洗禮是什麼意義。真正的洗禮是歸入基督耶穌，等於好似入方舟咁樣嘅，唔好再觀察，唔好再猶豫，唔好再嘲笑，而係進入方舟，係歸入耶穌裏頭，係洗禮嘅真正嘅意思，亦都係等於咧係歸入耶穌的死。請大家留意到嘅死呢個字，重複話俾我哋知道咧，重生一個先決嘅條件係需要死，舊人類需要死。現在我們看看第五節。
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。
沒錯了，他這個字呢，當然是指到上文的耶穌基督了。重生的意義是在於在死的方式上面，在死這個問題上面與耶穌聯合。什麼叫做跟耶穌聯合呢？就是耶穌怎樣向救人類的罪根、救人類的任性而死。重生的人首先必須學耶穌這樣，同樣向這個救人類死去，向救人類的缺點死去，就是向這種總是隨從自己的意思去做人做事，這個救人類的劣根性死去，那就叫做跟耶穌，那就叫做歸入耶穌的死了，即是學他怎樣死。這樣學耶穌向死的人呢，就跟耶穌基督聯合，跟他發生一個永久的關係了。他再不是陌生人。現在呢，我們繼續讀第六節啦，請下一位讀第六節，一路讀到第十一節啦。
我們知道我們的救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使罪身喪失機能，使我們不再做罪人奴僕。
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，
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甚必已與他同活。
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
他是時候最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他為是向神活著。
這樣你們向罪也應當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應當看自己是活的。死了活的，死了活的，即是重生啦。但是重生前必須要向舊人，即是舊人類的特點死去。請大家看第十節，說到他，即是耶穌，耶穌的死，他的原因是向罪死，即是說他是明白舊人類的缺點，就是凡事都跟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做揸主意。耶穌的死，他是向這個人類的罪根死，他絕對不跟自己的意思。他這樣死是一次的，他 他一生三十几年呢是向神活着的，是新生命来的。所以重生的人要学耶稣，要跟耶稣这样，要在死的问题上与耶稣联合，这样就可以重生了。所谓说旧的人需要死，新的才可以开始，其实具体的来讲是说要跟耶稣的榜样。首先要决心向着这种成日都跟着自己意思做事的旧人类的生命死去，这个是重生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就当我们一个人愿意这样死去的时候呢，亚维才会在这个人的里面去创造一种以前他未有过的新生命。一个人如果不做第一步的时候，就算他洗礼都好，亚维是不会在他里头创造一个他以前未有过的新生命的。这个洗礼就产生不到重生的效果，这个洗礼呢就是一种的失败，是骗自己亦都骗别人的啫，不如不洗礼还好，老老实实不洗礼还好。所以重生呢有两步的，有人的责任和神亚维才会做得到的第二步。人的责任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跟耶稣的榜样向旧人类的劣根性死。第二步呢，就是天父见到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会在我们里面创造一种以前未有过的新生命，这个人就重生成为亚维的女儿儿子。这两样加埋叫做重生，而重生是亚维拯救计划的起点，进而的是一生的更新，直达到完全这个目标。但是具体的来讲，什么叫做向旧的人类旧的生命死去呢？跟耶稣基督联合又是一回什么事来的呢？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呢？那以下几分钟呢，我们想明白意思是什么。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14章第7至第9节，罗马书的14章第7至第9节，
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
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
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。
罗马书14章7至9节呢，是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说话，大家必须要明白并且永远记住它。今天的第一段圣经是哥林多后书5章14、15节，现在是罗马书14章第7至第9节。你看看一个重生后的人，入了方舟的人，没有一个为自己而活的，没有一个人保留回自己的主张啊、计划啊、理想啊。哇，你可以说呢，这些圣经的要求和说话呢是很极端的。低于这个要求，这个人都不可能重生，只能够改善自己的。亦也都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的。说呢，我将我自己献身给人类，献身给科学、给艺术和教育，我为人类死，这个旧人的想法都 未结束。真正重生的人没有一个为自己而活，没有一个为自己而死，不要自己作英雄。重生的人如果是活着的话，是为主而活，这个主是指耶稣。哇，耶稣的地位高到呢，简直就是亚维神的代表啊。因为亚维作为天父呢，我们应该为他而活的。 自从天父封了耶稣为他的代表做主之后呢，哇，凡重生的人下半生为耶稣而活，为耶稣而死。所以无论我们活着或者死呢，都是属于耶稣的人。哇，这个就是进方舟重生前的必须具备的条件。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是属于耶稣的。你说为什么属于耶稣啊？因为天父已经封了耶稣做他自己的全权代表，属于耶稣为耶稣而活的人，跟他学他的人，就等于属于神，属于天父，跟天父，服从天父了。哇，主耶稣的地位好高啊！这个是洗礼前重生前的天父对我们的要求。那个山林要烧了，剩下些好的根都是废铁了。请大家回到去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，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，我们从二十一节念到四章的第二节，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读到去四章二节，我们每人都要读一节。
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，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，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下生，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。
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
我暂时在这里停一停，即是细心的慢慢去看下二十一和二十二两节。第二十一节强调呢，挪亚时代的洪水呢，其实是重生的象征来的。洪水呢，其实是象征能够令人重生的洗礼的。洗礼也是有水，挪亚时代也有洪水，洪水要来毁灭众生灵的，毁灭旧的创造的，然后令到万物重生。这个有效的洗礼呢，都应该毁灭旧的人类的，好等到这个人能够重生。这个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的重点呢，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，有效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救你们。有效的洗礼是能够救人的，无效的洗礼就救不到人的，是骗人的。真的洗礼是能够救人的，是因为藉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神拯救计划的主角。什么叫藉着耶稣基督呢？那个意思和解释呢，在第二十二节就见到了。第二十二节说，当耶稣基督一生完完全全的服从天父之后，为爱我们的缘故将他生命献上了之后呢，耶稣就去了天堂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即是说呢，他的地位是紧紧次于造物主，是全宇宙，是被造物当中耶稣是最高的。众天使即是那些属灵的被造物全部都服从耶稣，耶稣今天的地位仅仅次于亚维神自己，他是神的全权代表。如果连天使都要服从耶稣的呢，想重生的人，那当然要应承天父，下半生我都会服从耶稣，耶稣是亚维天父的代表。这样应承天父的呢，在洗礼前或者洗礼当日发誓，天父，我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决心向我的旧人类的缺点死，我应承你，我下半生会服从耶稣我的主。这样去洗礼发誓的人呢，不是说他洗礼的水能够救我们，而是因为耶稣的功德和我们学耶稣的缘故呢，能够叫你重生成为神的女儿，成为神的儿子。 哇，这段圣经又是另外一段很重要的圣经。正如现在大家听我们读埋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啦。
耶稣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，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
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纵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道以下的光阴。
好，假如大家回到家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读下去，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，就停在第二节。重生了之后，在追随耶稣我们的主的道路上面，这里就讲到重生后天父借着什么的方法令到我们更新改变，一路达到完全完美的地步呢，就通过在医生里面这个身体上面要经受的锻炼的苦楚，好像耶稣说的，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才可以跟从他，能够令到我们逐渐的胜过罪的力量，我们的缺点能够变得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能够克服罪恶，好像耶稣一个完美人一样，一直对准这个完美人的目标去改变我们。这个是重生后的第二第三步，只不过我今天为了图画完整一点，我读了出来。到底具体怎样向旧人类死去啊？什么叫做跟耶稣联合啊？简单的来说，向旧的人类死，意思就是决心舍弃自己的话事权。话事权呢，是讲富话，是广东话。用普通话来讲呢，就是自己做主的权，自己做决定啊，揸主意嗰个权啊，我哋决心舍弃，舍弃呢个话事权都唔足够，并且去接受，并且唔系被动嘅接受，系甘心嘅欢迎天父嘅代表耶稣做我生命嘅主。所以向旧人类死去咧，有以下咁嘅含义，就是舍弃自己曾经有嘅话事权，而去接受去欢迎神的代表耶稣做我生命的主。以后我都不会随便的揸主意做决定有计划，我凡事都问过耶稣，问过天父，看你怎么教我怎么做决定，我不属于自己的了，我根本都没有自己的权，我是耶稣用沉重的代价买回来的奴隶，我是属于耶稣的人，我不属于自己的，我是灵蛋，我乜都冇，呢个叫重生之前嘅条件嚟嘅。请大家而家翻翻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。
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。
请大家留意一句很特别的一句说话，洗了礼重生了的人呢，使徒保罗这样教训我们，无论哪个都好，入了方舟的人都不可以有意无意的以人去夸口去骄傲，或者以自己去骄傲去夸口，因为万有这一切全是你们的，一切的东西因为重生的缘故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了。22节，或保罗或阿波罗或基法，即是说当时的早期教会的牧者领导人，或是这个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今生的事，或者未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。下一节，
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
第23节就说呢， 重生了的人不是属于自己的，已经答应过是永久的属于耶稣的，耶稣是主，我们是追随者，我们是耶稣的奴仆。但是呢，耶稣又不是属于自己的，基督是属于耶和华神的。耶稣作为一个完美人，新人类的第一个呢，他是完全属于天父的，耶稣是榜样，所以重生的人呢，又学耶稣这样是属于耶稣的。这样重生后的人呢，一无所有，是灵光蛋，但因为是灵光蛋的缘故呢，却是拥有一切，今生来世这个地球和全宇宙，属物质界属灵界的一切的东西，全部属于重生了的神的儿女的。你说重生是福是祸呢？你说做神的儿女是苦还是苦呢？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答案。请大家回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六章十九至到第二十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第十九二十节，请下一句。
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
二十节，
因为你们是从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。
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是第十九节的最后一句，并且你们啊，呢啲重生咗嘅人啊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真正重生的人甘心乐意选择了放弃了自己的话事权，已经接受了欢迎了主耶稣代表神去为我们一生大小事情作主了，我们再不属于自己了。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这个是重生人的标志，你们是耶稣用重重的代价换回来的。重生后你们要用你一生，用你的健康，用你们的魄力，去将到感谢荣耀，学耶稣一样去归给耶和华天父，过一个新的生活，做新人类。请大家回到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，
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，好像贫穷却是很多人富足，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却是样样都有。
是很奇怪的一节圣经，这节圣经是一个段落的最美的一句来的，这个段落是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的，今天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没有读的。从第一节你会看到呢，这里是描写一些重生的人的状态，尤其是在教会里面那些榜样来的。比如说第一节就说，我们神的仆人呢，是与天父同工的，一起帮天父手做方舟的，是讲这些这样重生的人的生命的特点。第十节就说呢，我们这班人好像很多东西烦恼那样，其实呢内心是常常快乐的。假如我们有烦恼呢，因为我们去分担别人的困难的缘故呢，别人的家庭、婚姻、儿女、内心的问题呢，都成为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要分担别人的问题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生的人的标志。下一句，似乎很穷却是令到很多人富足，即不是说你帮到很多人赚到钱，而是帮到很多人真正赚到人生的幸福和真正的财富啊！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生人的标志。第三个标志就是，似乎什么都没有，灵光蛋，其实样样都齐晒。这个是讲到尾重生人的标志，因为死后 应承天父服从的缘故咧，变成灵蛋。佢却因为咁样死过之后，而成为神嘅儿女，喺神藉住耶稣基督里头，乜都有。今生有嘅嘢已经好丰富噶啦，到万物有新天新地嚟一个大更新之后咧，喺来生啊，作为重生嘅神嘅儿女，将会享受、将会拥有嘅嘢，圣经话你谂都谂唔到啊！咁我再问你哋，重生是福还是苦？做神的儿女是福还是苦呢？我们真的要当心魔鬼的欺骗，不要相信他。最后呢，我们回到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，第六章第十七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。
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
呢十七节咧，系一啲劝嗰啲参加咗教会有钱嘅人。有钱嘅人嘅特点就系佢哋勤力啦，佢哋聪明啦，佢哋以为自己善有今生啦，就自己咧用辛苦嘅搵嚟好多钱，佢哋小心嘅经营。储埋好多钱，佢哋懂得享受人生。依类嘅人咧，有一种嘅缺点就系咧，佢哋觉得别人唔够佢哋咁明智。我懂得点样投资啊，我有远见。你哋乱使钱，你哋又唔敢投资。我懂得点样养生，我唔随便食嘢，我要长命，我要一生享受。佢哋以为自己好聪明嘅，佢哋依靠自己嘅聪明。同埋錢，佢哋以為咩都係假嘅，有錢先至會得到你想得到嘅嘢，冇錢你有理想有計劃都係假，所以咧乜都係假嘅，要靠自己雙手，同埋靠你揾翻嚟嘅錢。依個有錢人內心嘅世界，聖經勸告佢哋 ：No！钱是靠不住，你自己都靠不住，你的思想你的想法都是错的。享受不是错，这个宇宙都是天父造的，只不过他想神的儿女享受的不单单是今生地球上的东西，他想我们今生来生都享受。天父为他儿女准备的东西是什么？那好似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我查过这个百物这个字呢，是原文呢，是一切所有的东西，这样就是刚才圣经所讲的这个地球上的今生来生的一切，凡是好的东西，你的天父是打算给你去享受，但你需要重生。所以千祈不要接受了你内心的一些观念，做基督徒很惨的，我就不敢问他，不过我估计天父是不喜欢我们享受的，他要我们行窄路，很苦的，越苦越好，我又不敢反对，不过我觉得圣经呢很难咯。你小心这些魔鬼种在你心中的观念和思想，哪个说享受不好？是耶和华天父打算厚赐万物给你去享受，只不过你要依靠他，信他的计划，不要自作聪明。那我时间已经到了，今天是另外一课很重要的一课，我讲到很兴奋，太过重要了，希望大家心里面现在自己能够做一个结论，作神的儿女到底是福还是苦？重生是福还是苦呢？ 不如我们祷告结束。